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王丹。周四，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和主要航空工会敦促拜登政府暂停批准中美之间增加更多航班，理由是中共政府持续实施反竞争政策。二月，美国运输部表示，从3月31号开始，中国客运航空公司可能会将每周往返美国的航班从目前的35个增加到50个，约为疫情前水平的1/3。代表多家航空公司和工会的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在一封给美国运输部和国务院的信中提到，中国航空公司通过继续进入俄罗斯领空而获得优势，而美国航空公司则在2022年3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被禁飞俄罗斯领空。信中呼吁国务卿布林肯和交通部长布蒂吉格暂停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额外客运航班，直到美国工人和企业得到保证，以平等进入中国市场，不受现有有害的中共政府反竞争性政策的影响。周四，来自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推出一项法案，要求建立一个联邦出资的翻译和研究机构，负责对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关乎美国战略利益国家的开源材料进行翻译，并让公众可以读取。该法案名为《公开翻译中心法》，提案人包括众议院情报永久特赦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人卡斯特罗、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以及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德温。议员们表示，这些需要翻译的公开资料包括政府官员讲话、官方宣言和其他文件。翻译中心还将负责培训和发展专业与被指定国家有关的杰出分析师和语言专家。加拉格尔表示，我们的对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舞台各处继续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能够读懂我们的对手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了解和抗击威胁来说至关重要。周四，联合国安理会未能就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达成共识，这意味着这一极具挑战性的努力现在很可能会走向更正式的安理会投票。巴勒斯坦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享有观察员地位，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游说，希望取得正式成员资格。一旦获得正式成员资格，等同于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鉴于以色列对加沙的进攻，巴勒斯坦上周重新递交2011年所提出的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促使安理会启动正式审查程序，其中包括周四由安理会成员国组成的特赦委员会的程序。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安理会可能会在4月18号举行投票，由代表阿拉伯国家的阿尔及利亚提出决议进行表决。观察家预期，即使巴勒斯坦的入联申请取得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9票同意，美国仍将行使否决权。周四，美国和新西兰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承诺更加紧密的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这表明，随着中共威胁日益增加，新西兰正与传统的西方伙伴重新结盟。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在华盛顿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再次承诺维护两国之间的历史性伙伴关系，以及支撑这一伙伴关系的法治、民主、人权等原则。声明指出，新西兰和美国都是五眼情报共享联盟的成员，两国都与太平洋岛屿有着深厚的连结与承诺，一致认为四方安全对话、奥库斯和促进繁荣的印太经济框架都为印太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了贡献。新西兰有充分的理由在各方认为适当之时与这些国际框架进行实际接触。彼得斯在另一份声明中说， 新西兰和美国现在面临的战略环境比十年前更具挑战性，要求我们更加紧迫、更加协调一致的共同努力。日前有消息称，中共当局已经要求电信运营商逐步淘汰外国芯片，此举将冲击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和 AMD， 进一步加剧本已激烈的中美科技战。《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知情人士表示，中共政府官员今年早些时候指示中国的一些最大型电信运营商在2027年前逐步淘汰作为其网络核心部件的外国处理器。该做法旨在加快实施停止在中国电信基础设施中使用此类核心芯片。知情人士说，监管机构命令国有移动运营商检查其网络中非国产半导体的使用情况，并起草更换时间表。中共还发布了采购指导意见，不鼓励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采购搭载英特尔和 AMD 芯片的笔记本和台式电脑。该指示意见为中国实体提供了八种 CPU 选择， AMD 和英特尔被列为最后两种选择，排在六种国产 CPU 之后。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王丹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